couple to camera three.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台湾复兴航空空难震惊国际，两岸金门会谈宣告破局。白宫邀请习近平国事访问，白邦卫新书《百年马拉松》解密中国对美战略欺骗。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015年2月8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复兴航空空难造成重大伤亡，牵动两岸民众的心，在这里我们先向罹难者及其家属致上最深的哀悼之意。而在空难发生之后，两岸原定预定在金门举行的第三次张王会也宣告破局，这对两岸关系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在海峡论坛今天的下半场，我们为大家预备的呢是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白邦瑞呢，他前助理副国务卿白邦瑞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百年马拉松》，其中呢揭露了中国大陆有策划了一系列呢欺骗美国的这种对美战略。那么究竟是不是在美中两国之间还是存在着这种彼此猜忌的这种想法？然而与此同时，现任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莱斯他透露了美国有意将要邀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去访问，最可能的时间是在今年的下半年，也就是今年秋天的时候。那么究竟美国跟中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他们之间的这种彼此的竞合要如何的来看待，这是美国海峡论坛下半场为大家所预备的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到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欢迎您。
哎，东明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晚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台湾复兴航空在半年之内两度发生空难，去年7月澎湖空难的画面仍历历在目，而这一次台北松山飞金门航班在基隆河上坠毁的画面更是震惊了国际。这起空难至少造成40人死亡，机上有31名中国籍的乘客，而在救难人员连日搜索之下，到今天中午为止仍有一名台湾籍的乘客以及两名中国籍的乘客下落不明。复兴航空目前已经承诺将对两岸遇难者做出相同的赔偿，而大陆海协会也将首次参与空难的调查。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空难后迅速对救灾行动做出重要指示，也引发两岸关注。与此同时，两岸原本预定在金门举行的第三次张王会也因为 M503 航线的争议宣告破局了。稍后我们请现场两位来宾深入分析相关事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不过我们看到这次空难的画面的确是令人非常的震惊，不但成为了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多日来也牵动着两岸民众的心。尤其是我们看到其中一位空难的生还者林明威，他在飞机坠毁之后奋勇救出两岁儿子的画面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下面是林明威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一块儿先来听听看他的现身说法。
他在水里大概已经有三到五分钟的时间都没有氧气，拉出来都是泥巴，所以我那时候我是很本能的马上用先把口腔清掉之后马上用 CPR 把它做人工呼吸。我在机舱里一直抢救到他复活了醒过来了我才出机舱，所以当时第一时间就落水，所有的座椅全部都分离，都把游客压在水底下。
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当然这次空难的发生非常的不幸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又有很多令人感动的点，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林明威他救他的儿子的这个整个的经过，另外还有这个有人说这个机师非常的 英勇，就等于是说在坠毁的过程当中绕过了很多大楼，避免坠毁在台北市跟新北市这个交界处，造成更大的伤亡，是非常英勇的。但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不只是机械故障，也有所谓的人为疏失。究竟目前在台北的一些最新发展如何，请李老师为我们综合整理一下好吗？
是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肺炎事件呢，确实令人感到非常的难过。不过呢，从整体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有几个需要进一步再来改进的地方。我觉得第一个，本身的航空公司的这个内部管理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我认为他在人才培育跟教育训练必须要进一步来加强，否则的话，这样的机师的素质或者是维修人员的素质，恐怕都进一步的必须要再精进的教育。第二个，在他的管理的这个结构上，可能有一些必须要做一些调整，甚至于他的升迁管道会不会有问题，造成内部的这个士气呢，会不会不够提升，乃至于在半年内出了两件的这个大事。第二部分，我觉得飞机的这个基建的本身可能呢也值得来思考。也就是说，他第一个在采购的评估方面，是不是对这个形式的这个飞机的采购上的这个评估够不够精确，这可能是造成的问题。第二个呢，在安全的这个飞机采购安全的检验上，是不是没有达到100%这样的一个精确的一个程度，乃至于这么短的时间出了两次重大的这个飞安的事故呢，是非常值得思考。第三，在人员的训练方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在教官的这个素质部分，是不是有进一步需要检讨的地方？否则的话，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会出这么频繁的这个比例的严重的这个疏失呢？这个非常值得检讨。第二个，机队人员的素质也必须要进一步再来精进，再来 upgrade。否则的话，这样子的层出不穷啊，对这个人民的这个安全呢，确实是非常值得隐忧。第四部分谈到维修品管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第一部分它的维修的技术是不是必须要在精进，必须要在跟国外的这个比较精密、比较先进的这一些维修的这个单位来进行进一步的合作，再做一些精进。第二个，在品质管控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它的维修的品质管控不够精良，乃至于事件发生的时候，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非常进一步的这一个很事实的这一个来证明它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综合这四点，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来进一步来检查，不只是复兴航空，应该是说台湾国内的这个各个这个航空公司，或者是乃至于国际近几年也飞安的事故频传，都必须要来检查，这是我的这个简单的这个建议。
好了，非常感谢李华洲老师的分析。回到华盛顿现场，因为这次的这个空难造成两岸民众的重大伤亡，因此两岸都非常的关注。当然救责的部分，除了航空公司跟这个相关的民航安全之外呢，马政府有没有要负责任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空难之后迅速的做出重大指示，要来指挥救灾，这有什么样的意义？还有海协会也第一次参与了这个空难的调查，您怎么看？
好的，罗尼，我想说第一个，因为在黑盒子完全没有解读之前，我想很多的都属于大家的片面的资讯跟猜测所以空难因为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我想真正要定论可能要等到这个调查结束以后，要不然我们看到大家媒体在造神，然后现在又开始怀疑这个神，说这个驾驶是
人为疏失，
对，是不是真的是英雄，还是他的错？我觉得会造成对于这个受害者家属很可能二度伤害，所以最好还是等到全部的结果出来。那当然就是说政府在黑飞安管理上面，我想民众绝对会希望说政府能够改善的哈。那我们看到在国际惯例来讲，说上次马航失事的时候，尤其是第一次在马航这个从吉隆坡飞到北京的那班飞机，机上很多都是中国的旅客。那么当然在国际的惯例来讲的话，依据国际的这个飞航的组织的这样子一个规定，也是如果有受害国，这个机上乘客是受害者的那个国家的话，是可以参与调查的这个部分我想因为这一次大部分的这个受难者很多是来自于中国，确实他们很关心。可是习近平主席的这个大动作我想对一些台湾的人来讲，会感觉到好像是一个这个灾难政治就是说这件事情他当然可以关心，也可以要求中国的政府单位来协助，可是是不是需要这样的高调？因为事实上即使是上次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主办的，就是说整个主动权跟调查权还是在于当事国，就是在于当时是马来西亚，现在是在于台湾。 所以我想说，习主席表示关切是应当的，可是如果过度的这个大的动作的话，其实可能在台湾民众的感受并不见得是正面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于鹏，稍后我们会请这个台北的来宾哦，还有这个听众观众发表您对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指挥救灾的一个看法。不过就在复兴航空台北飞金门的航班发生空难之后呢，台湾陆委会宣布了两岸原定在金门举行的第三次张王会延期了。下面我们先来听一听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在记者会上的说法。
在就我方的立场上面来讲，是实际上在还没有发生这个复兴的这个空难之前呢，我们就已经设定目标，而且呢也跟陆方呢把话说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呢M503 这个事情呢对于台湾社会来讲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议题，也是民众非常非常关切的一个事情哦，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之前呢双方呢能够沟通达成共识，否则呢我们不惜呢延后这个王章会，那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陆方面。
好的，听完了吴美红的说法，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除了也回应一下你怎么看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在这个北京来指挥这个台湾空难的救灾之外呢，也想请教您的是，这一次我们看到金门张王会破局了，究竟这个主要原因是空难之后的这个氛围，还是像刚才吴美红说的其实是 M503 航线这个争议的一个后续效应？李老师。
是，那么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个第一时间呢跨海来指挥，我觉得不大适宜，因为毕竟呢这是台湾内部的事务。那么如果这个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对台湾许多人民会感觉不是很舒服，因为毕竟空难已经发生了，谁也不愿意这样的事情来发生，所以我觉得不大适宜。第二个部分，有关于这个王章会的这个取消，我认为。我不认为是503的问题，我觉得它分远因跟近因。远因的话，我认为是太阳花学运跟张显耀案这两个事情，可能在中共的这个内部有起到一定程度的这一个不是那么满意，甚至有比较鹰派的这个压力的存在，造成这个远因呢，造成可能两岸的这一个进展上有一些小小的阻塞。第二部分，当然这个。M503 这一个航道的这一个协调没有成功，当然也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但我认为也就是说九合一选举之后的两岸的这个氛围带动了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些局部性的这个变动使得城市的这个交流也暂停，乃至于比较值得我们思考的这些两岸的这个服贸货贸的这个都没有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这可能是这一次的这一个王章会延迟的这个原因之一。
嗯，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回到华盛顿请教运丰哦，原本大家因为说这个，因为这个空难是台北飞金门，然后马上就宣布了这个金门的张王会取消，大家一开始觉得说这是空难的氛围，但是现在细叫起来，恐怕这个中间的原因哦，可能大家来细究。他刚刚提到就是李老师提到的太阳花学运、张显耀事件，一直到这个最近的两岸503的 M503 的航线哦，很多很多的争议跟不顺。原本希望这个张王会不受影响继续举行，可以营造一个两岸关系哦还在平稳继续前进的一个给外界的印象。不过现在取消，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后面没有着落，也不会再举行了的话，不晓得对两岸关系接下来的发展有没有一些比较不利的影响？您的分析。
是东西，其实对华府很多的这个观察者来说哈，他觉得说两岸其实已经慢慢要进入深水区了啊，所以说基本上华府。一再的像很多的这个前一阵子这个亚太的驻青讲到了说希望这个势头发展能够继续的发展下去哦，可是在美国的期待当中其实也表达了美国的另外一种，就是他的焦虑，就是说看到说两岸关系其实已经比较进入了困难的阶段了啊。一方面是说过去这个不管太阳花学运也好啊，服贸受到民众的反对，然后再加上国民党的大败、张显耀事件，已经有一段时间就是两岸关系的整体气氛是不是很正面的。那另外再加上就是说因为民进党的气势起来了，充满了不确定感，所以在中国方面来讲有一些动作当然也是观望哦。可是中国你看他在这个公开发言上面从来没有说他要改变跟台湾交往的这样子一个趋势，只是他可能重点改变了，要所谓的加强跟这个三中啊，然后跟年轻人的，当然要跟反对党之间 能够多多对话。可是这当中就是说带着交往的期待，可是当中也带着谨慎，因为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哦。那所以在华府来看的话，是希望这个关系能够稳定下去。可是我相信在这里的人也没有说太多的幻想，说两岸的关系可以在过去像马英九当年刚刚当选2008年那样破冰这么快速的，因为他们大家都说，美国人就说所谓的 lower hanging fruits 已经被 pick up， 就是说。挂在低的地方的那一些果实呢已经被摘掉了啊，摘掉了之后现在要能够再结果，你要得往上摘，那再上往上爬去要摘果子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嗯，的确是，现在还有人说不只是进入了深水区，两岸关系还要进入冰河期
啊，冰河期可能还没有这么严重了，但是显然就是说这个所谓过去来讲这样子的雷霆万钧的速度然后开展两岸，对，要放缓下来了。
好的，感谢一分，你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是同样还是请教您关于王章惠的问题哦，就是如果说这个2016年的总统选举是在明年一月来举行的话，那其实马总统的这个任期已经不到一年的时间了，实际的影响力啊，那如果说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就算开了这个王章惠两岸有这样子的一个官员的会谈，以马总统第一个他现在已经几乎是跛脚的状态，第二个他对立法院也没有什么实质的控制，因为他现在已经不是党主席了，那在召开这种官员的两岸的官员的会面有任何的意义吗？在这一个有限的时间之内，马政府还能够继续的推动任何实质性的政策吗？您的看法
是这个王章惠的召开啊，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呢，他毕竟是一个两岸的这个陆委会的主委，对国台办的主任，这属于是就是坊间所谓的常态化跟机制化的这样一个会谈的这样的一个程式。因此呢，在这一次的这一个因为相关的因素推迟这一次的王章惠，我认为对两岸关系目前的进展来讲，确实也不是很好。在这个不好的氛围之下，以及国内的这一个对马政府的不够支持的状况之下，乃至于国民党大败之后，未来在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进展，我认为马政府不太可能推出比较急躁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出来。我个人倒认为他应该要守着这个两岸守住，然后呢，采用活路的这个外交，多多的争取台湾能够在具有国际的这样一个能见度的一些民间的这个组织，当然要具有国与国的这个组织是不可能，但是呢，民间的组织我认为有两个字值得期待， ICAO WHA 这两个如果有机会能够跟中共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的话，甚至于国际的大国来注意的话，能够进入这两个国际的这一个民间的组织，我相信在卫生跟安全方面对台湾是比较有利的。
嗯哼，那老师我想再简单就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刚刚说这个两岸官员的见面是一个常态化跟机制化，假设明年是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当选的话，那陆方会先暂停一段时间这种常态化跟机制化的交流官员交流型见面的这种机制吗？
因为王章惠这一次没有成型，是所以前面已经有两次了。那么既然是有两次之后，那同时两岸在这一个备忘录的这个签署当中都有提到是两会的这一个常态化跟机制化，所以我认为假定明年民进党有机会执政的话，我不认为中共会推迟。当然可能在谈协商的这个议题上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调整，但整体性的这一个陆委会跟国台办的这个主委或主任的见面呢，我建议应该要继续照常来进行，因为毕竟这是两岸这个争斗60几年来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如果停掉了更认为坐实中国共产党他对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交流是有意愿，对于跟民进党交流没意愿，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合理。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想请教这个曹玉芬小姐，就关于昨天才进行的这个五席的立委补选呢，虽然说一样是这个民进党三席，国民党两席，但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说法是说，这个民进党的得票数有长足的进步，所以他认为这个其实民进党未来还是大有可为的。那所以您觉得是不是大陆也其实一直在注意这个台湾内部政情发展的状况，也依照您刚刚所说的，虽然说这个不至于两岸的关系到了冰河期，但是是不是大陆现在已经慢慢在开始为着未来的这个情势发展在做一些踩刹车的动作？您的看法？
是的，博弈， 我想说，确实中国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其实就一直非常高度的关注这个台湾的发展啊。那当然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也造成了说民进党可能重新执政的这个情况以后，中国不但关切，其实他在这个美国这方面都还有很多的动作啊，包括跟美国政府的沟通，就是希望然后强调所谓这个九二共识或者是一中这个框架的重要性。那么甚至包括跟在这里的绿营的这个侨界啊，他们的中国大使馆都开始有这个邀宴，这个跟他们交换意见，表达他们这个关切。所以就是说中国可以说它的大原则不变，可是手段其实是我觉得是更灵活而且更主动。所以感觉到就是中国不但关心，而且他想要能够引导或者是说影响这个局面，可以看得到说确实两岸的这个关系进入了一个比较不确定的状态。所以你在华府已经过去六年，我们听到就是不断问美国政府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他们都是说正面的，乐观其成非常赞赏。可是你现在在这个很多的学者专家的研讨会已经可以听到，就是说好像在拉警报了，说这个台湾问题要重新回到雷达荧幕上面然后大家一定要开始关心两岸关系，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紧张的局面出现。我想大概不至于预期说马上会冲突，但是因为过去扁政府八年的两岸的状况在华府大家记忆犹新，所以我相信在这里确实很多人在高度的关注，而且就是为了这个可能将来的变化在做准备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现在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今天老师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听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先接近台湾的听众，先请稍后我们也会请那个听众马上加入我们的讨论不过我想说先针对这个我们上半场的话题继续请教我们的来宾就是有关于这个两岸之间在这个救灾的方面是不是还有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当然这次的空难大家都不希望看到，不过这一次海协会到台湾参与救灾也算是开了一个新例那么接下来如果在这个救灾机制上面两岸可以进一步的合作，是不是也可以在这空难的部分做出一些进展？
徐东宁，其实美国在重返亚洲很积极推动的一个部分就是救灾合作，因为我们看到过去不光是空难了，包括地震、海啸各方面，那么就发觉说在一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这个灾难可能同时就牵涉到很多的国家，而且影响规模是到周边的国家，所以两岸如果可以在这方面就是从建立这个救灾合作开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步重要的一步，而且可以跟这个整个的美国在亚洲的政策来讲是接轨的，就他们认为这是可以降低紧张，然后增进善意跟了解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说两岸愿意在这边合作，我相信就华盛顿的观点来讲的话，他们会乐见其成。
支持的
是，而且我相信一般的人民也比较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毕竟救灾的时候是不分彼此，而且但是最重要是救灾这个部分的合作，不要借着救灾搞政治我相信这在两岸的民众来讲都很清楚，就是如果是借着救灾搞政治的话，会让民众非常的反感，因为在那个时候发生灾难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关心的都是说怎么样用最好的方式能够把受灾的人救出来，对不对？提供灾民最好的协助。那如果在这时候你去搞，就是说谁去指挥，然后谁是真正的发言权，然后又是地方跟中央，或者说谁对着国际来讲比较有这个发声权，那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产生负面的效果，也会真的是伤害所谓两岸人民的感情
是，事实上的确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美方的态度这个美国的亚太驻青罗素 Dan Russell 他也在日前的记者会上特别提到说愿意对台湾提供这援助也非常注意这个台湾的非常安全，因为他自己也经常到这个亚太区来进行旅行，马上就要来了，到日本跟韩国中国访问，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当然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台湾发生这样的空难，美方也表示了一个关注那么接下来这个503航线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飞航的安全之前美方也强调非常重视尤其是针对这个503航线的问题，也希望中国大陆方面能够跟相关的各方来进行协调。那当然这一次金门会谈的破局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跟这个航线的有关，那不晓得现在两岸这有关于航线的部分，那我们知道这中方要他完全的撤回之前的决定可能非常困难，那么两岸在这个方面的一些谈判是不是有一些初步的进展呢？根据你的了解，李华秋老师。
是， 有关于503航路的这一个问题啊，根据我初步的了解，在进展上可能有一些协商上的这个困难，因为大陆呢在划定之后，他是认为之前就已经有协商了，那么同时他这个航向划定也经过 ICAO 的这一个通过，因此他觉得在这一个航路上的这个划定并没有这个违失。但是我认为呢，两岸关系在这一个重要的这个关头啊，不应该进入到这一个冰河期，那么进入深水区已经有困难了，进入冰河期那更让所有的这一个两岸人民都不愿意乐见。但是我觉得这一个503的这个航线的这一个划定仍然应该是有协商的这个空间。不过我认为美国如果能够更关注这个议题的话，或者是国际有人更关注的话，可能对在协商上会取到一定程度的注意。但是呢，我觉得两岸的事务还是要两岸来进一步来沟通或协商会比较有帮助。但是呢，目前看起来在这一个503的这个航路的这个进展恐怕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困难。不过我觉得台湾还是必须要发出比较严厉的抗争，同时人民的力量 People's Power 如果能够展现的话，我想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一个作用。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哲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有线上进来的听众了，我们先请湖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湖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好的，我们今天的线路似乎有一些问题哦。那个我们稍后会在希望我们的那个技术人员稍微的能够进行修复，让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不过我想继续针对这个台北的空难的后续哦，还有这个两岸会谈破局，继续请教现场的两位来宾哦。玉芬，我们知道过去这个参与救灾的调查的部分哦，过去曾经发生过千岛湖事件，那时候我们台湾要求去中国进行调查是被拒绝的。那么这一次呢，两岸可以开启一个契机针对这个空难的后续进行这个调查的行动，也刚你讲的是一个重要的一步。那接下来就如果我们可以让两岸共同来参与这个救灾的这个调查的行动的话，是不是能够为两岸未来进行另外一场谈判开启一个好的开始呢？
东林，第一个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是说关于两岸航线这个谈判的问题哦，就是说目前我想说，一方面除了这个本身航线引起台湾的疑虑之外，我想长远来讲，就是说因为中国在东海片面划定航空识别区哈，那么在亚洲还有美国引起很多的关注。其实在中国长远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很多人也担心说中国其实还有继续要在海峡台湾海峡划定航空识别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啊。所以如果这个谈判变成说是在台湾不同意的之下强行宣布，其实会让台湾甚至包括国际会怀疑中国长期的意图是什么因为如果说两岸关系一旦发展不顺利，或者说中国认为民进党没有照着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基本的共识或者一中的这个框架来走的话，是不是他可以用片面宣布这个东西来压迫台湾其实华府现在有一些学者在担心说，中国在亚洲整个是用做切香肠的方式一点一点的在改变现状。那么对台海来说，他的这个动作对台湾来讲可能也是点滴在心头，说他是不是也在用切香肠的方式打算要一点一点的改变所谓台海上的现状所以说即使看起来表面是一个飞行安全的问题或航线问题，其实因为两岸关系还是有很多很敏感的地方，如果说不能够顾及到人民的感受的话，我想那个善意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破坏。这个是中国在考虑跟台湾交往的时候他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说不是只有飞行安全的问题，而是整体的感受。因为这个意图一旦你解读它是一个不善意的意图的时候，接下来的关系发展就不会很顺利了那么当然两岸如果能够真正的进行了好的这个交流合作来共同救灾，我想救灾像当初这个所谓川震大地震的时候因为也有台湾人在那个地方，那还台湾捐了很多的钱协助，那么国台办也努力的协助在那边的这个台湾民众，那个对当时的马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大家因为救灾所展现的这样子一个人道跟关怀所以让两岸的人民充分感受到彼此的善意，那当时我相信对打开两岸的这个一个关系铺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如果说未来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当然我不希望发生大灾害但是如果发生灾害的话，如果大家是真的本着诚心来就人道的观点来救人的话，我相信这个善意自然就会铺下一条好的路。
好的，谢谢玉芬。我们现在已经有天津的张先生了，张先生您好，请讲。 好的，我们今天线上的这个听众观众，我似乎没有办法参与现场讨论，非常的抱歉。我们在这个继续进行的同时，也希望能够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尽力的修复这条电话线路。那么，我想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九先生。那我回到这个空难本身来看，对台湾的影响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刚刚看到非常多救灾的画面，还有这个罹难者生还者这个救他的儿子的一个非常感人的画面哦。不过整体看来呢，因为在半年之内发生了两次的空难，尤其这次的这个画面非常的令人震惊哦，那国际媒体高度的关注，对究竟对台湾的这个整个飞安的形象，还有整个观光的环境，是不是造成一些影响呢？最后的一分钟，跟我们做一个总结，李华秋老师。
是的，半年内发生的这两起重大的这个飞安事故，的确对台湾的这个飞航的这个安全的形象呢，起了很大的这个打击。因为这样对台湾的观光服务业的这个影响一定是很大，因此我迅速的要呼吁台湾的这个飞航单位以及民航局都应该加速来作为这个维修跟品管人员的教育训练，这样才能够保证飞行的安全，才能够吸引国际的这个观光到台湾来旅游。
嗯哼，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秋老师。那么有关于我们上半场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继续带您掌握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那么究竟中国是否真的有所谓的百年七美战略？美中两国究竟是敌是友还是竞争者？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